观壮阔山河，听小桥流水声，
倾听心灵的波澜，用心感受四季，
听身边事，
查家国事。
这里
是
视点
链
接，观察视点，描摹世间，
分享感受，链接你我。
大家好，这里是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视点链接，我是播音江彤。
我是播音未来。
近日，美国一工会投资集团 SOC 批评该国亚拉巴马州两家工厂雇佣童工，这两家工厂均是韩国企业现代汽车公司在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商。据外国媒体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家金属冲压工厂雇佣了多达50名童工，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 SOC 执行主管迪特尔·魏策内格在10月18日致信现代汽车高层，并对此事表示关切。魏策内格还说，在美国的现行体制下，企业因侵犯劳工权利而受到罚款的风险往往比较小，因此一些企业会将这部分罚款视为经营的合理代价。美国的童工问题极其严重，尤其是在农业领域。据美国非营利性组织农场工人就业项目联合会所提供的数据来看，美国预计仍有50万至80万未成年人在农场中工作。美国农场童工相当一部分都是移民，不少人甚至是孤身一人来到美国，没有身份，只能在美国打黑工，再把钱寄回家乡，没有童年可言，也更难以获得适龄的教育。美国迄今为止仍未批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该国政府问责局于2018年发布一份报告披露，2003年至2016年，美国有452名儿童因工伤而死亡，其中超过230人死于从事农业相关活动。
其实刚才听你讲啊，说这个美国迄今为止仍未批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对我而言其实感到有一点匪夷所思的。像美国这样一直标榜着人权的国家，就是一直拿着人权去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既然他自己本身还没有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这是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
是的，对我而言也是这样。不只是儿童权利公约上，包括在之前疫情期间关于患病儿童他们的一些举措，都让人感到十分寒心。他们甚至可以主动地将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隔开，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做法。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一个不合理的事情。
是，
这个作为儿童，他的应该成长健康，他的健康成长应该是在父母的监管之下，有父母的陪伴，这样他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下去。但是他们把这个父母和儿童分开，这个做的就有点不合乎人情了。
是。
有点急功近利的感觉吗？
嗯，没错没错。
从他的这个行为呢，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美国他在儿童保护的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对不对？
嗯，是的。特别是前几年枪击案发生特别多的那段时间，
嗯，
我感觉美国政府就好像在当瞎子当聋子，什么都不管。
对对对，就感觉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
是的，
就一起接着一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有什么所作为，对不对？我记得当时候那个校园枪击案刚出来的时候，然后不光是美国的舆论，就连我们都感到比较震惊啊，对不对？像一个这么小孩子啊，然后突然他们本来是安全坐在校园里面上课的，但是突然被一些持枪的暴徒，其实持枪那些人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暴徒，只是一群说有的是老太太啊，有的是校园里的人啊，有的是什么社会上的白领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群看似不可能成为暴徒的人，他们拿起枪冲进了校园，把这个枪口对准了这些无辜的孩子们。
是的，这也是我很感到怀疑的一点，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持枪人士 可以直接大摇大摆地进入校园，
对对对，
将枪口对准无辜的孩子们，这一点我真的很
很难理解。
是的，很难理解。
像在我们这个国家，其实确实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就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个事件比较恶劣嘛，说是这个有人持刀把一个正在放学的小孩子砍伤了嘛。我不知道你这个事你有没有印象啊？
嗯，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发生过，
没有发生，也可能是你不记得了。是因为当时候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就是因为那段事件之后呢，就是像我们学校呀门口放学之后，那个警察站岗成为了常态化。就是现在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因为我家离小学呀就是比较近嘛，对吧？
是。
然后就是我走这个学校路过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个警察在这个校园两边呀执勤站岗巡逻，来保护小孩子的安全。你看，对于我们国家，在出现这样一起砍伤事件之后呢，我们国家的做法就是立即去安排民警啊，在这个校园周边执勤。但是对于美国政府，就像刚才你也说的是，他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是吧？这个接二连三的枪击案发生，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有效的行为，甚至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想搞一些什么举措出来。
对，我们国内的民警发现这些事件之后，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对对对，
同时对伤员还有一些比较有用的急救措施。
嗯，
但是在美国那些枪击案，我几乎看不到警察的身影。
对呀，你看我们现在之前说校内有霸凌，我们还设立了什么警察副校长，对不对？
嗯，对对对。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有在这方面有做了什么切实的保护。
这其实就是一种在制度上的缺失。
对，是一种政府的失责。
是。
其实不光是儿童呀，其实在这个妇女保护问题上，美国政府他也没有做到很好。
嗯，对，关于这方面我曾经了解过一条关于美国的堕胎法案。
嗯嗯，
就是前几年美国政府通过一些所谓的民众选举还有众议院参议院的一些讨论，得出了一条反堕胎法案，目的就是限制女性在生育方面的一些自主权利。也许堕胎可能是因为一些
特殊的原因，
对，特殊的意外，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升到女性的独属于他们的一些权利。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应该该不该堕胎呢，应该由女性自己去考虑，而不是应该是由政府或者是什么立法机关出面去干涉这个过程。这个权利应该在他们自身，而不是这个政府立法机关去该干涉的一个事情，对吧？
对的。
说到这个妇女保护的方面，其实你刚才也讲了这个堕胎法案的问题，我还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冲绳不是有美军的基地吗？
哦，对，
对不对？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说美军的这个基地中的一个美军的士兵，然后他在冲绳地区性侵了当地的一个这个居民。你知道这个新闻吗？
哦，知道，我曾经在某些新闻网站上看到过，
啊，
当时影响非常恶劣。
对对，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了，对吧？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感到比较疑惑的是，美国士兵作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暴力机关，它起到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起到应该是保护民众的作用，对吧？哪怕冲绳地区不是他本国的公民，他应该去维护这个当地人的这个基本权利。但是美军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侵犯他人权利，性侵啊，然后抢劫啊，这种屡见不鲜了，在我们国家也是一种比较震惊的事情。对我们，不知道对你什么印象，对我的印象来说，这个人民军队就像我们的子弟兵一样，他就是我们的亲人，在我们有难的时候，然后他就来帮助我们。你看，不管是汶川地震，还是就近几年来这些地震，还是洪灾啊什么的，我们都能看到，在这些抗震救灾的这个过程中，起到最大的作用的往往是军队。
是的，从这些事件中就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我们国家的军队是为了人民而创立，
对，
美国的军队纯粹就是暴力。
对对对对，
他们哪怕是对于自己国家内的一些民众，他们都不能做到友善的对待，更何况是驻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里的那些特种兵们呢？
是的，是的。你就看啊，说什么网上之前有人说这个美国的军队呢，抗震救灾的时候，他们带的是什么？带的是枪，而我们国家带的是什么？我们带的是物资，对吧？
对，还有工兵铲。
对对对，这是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是的。
其实从这些我们讲的这个妇女啊，讲的这儿童呀、啊，这些权利的保证的这些方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在这个人权保护上，他做的并不是很好，对不对？
他们从来就没有做好过。
嗯，对对对，是的，我也这么觉得。他们在国内就做的非常的烂，但是呢，他却是屡次打着这个人权的幌子去干涉别国的内政。你就像之前很久以前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海湾战争。
是出兵之前说伊拉克有某些危险性武器，
对对对，
到头来还是为了伊拉克土地上那点石油资源。
是是，我记得当时他还说什么拿了一袋洗衣粉是吧，怀疑说这是杀伤性武器。
当时网络上有很多梗图，
对对对，
看得我真的是啼笑皆非啊。
嗯，让我们感到可笑嘛。他拿了一个洗衣粉去作为理由去攻击了一个国家，而且还是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
是的，
这些年来美国打着人权的幌子啊，打着这个安全的幌子，他一直就是发动了不少的战争。从二战结束以后，从冷战结束以后呢，这个美国和北约他们发动了不少的战争。你像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就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还有阿富汗战争，还有叙利亚战争，就说好多的战争它都是美国挑起来的。就像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个俄乌冲突啊，它也是美国挑起来的，对吧？
很有代表性的一场代理人战争。
对对对对，
其实就其本质，他们还是忽略了当地百姓的人权，冲着本国发展的一些利益。
是的，
有石油啊，有一些稀有的金属资源。
嗯，
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没有把他们口头上的人权当做一个确确实实需要被他们重视的东西来看待。
对对对，比较讽刺的是啊，他拿着这个人权啊当做幌子，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谴责其他人。那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权啊，所谓的这个道德制高点啊，全都是用来攻击和侵犯别国权利的一个手段而已。
是的，到最后战争结束，留给当地人民的只有一片废墟和无数的死亡、疾病、饥饿。美国带走了资源，带走了经济，
对，
最后什么都不顾直接离开了。
是的，
留下无数的难民任其自生自灭。
对，我觉得这个近几年来这个难民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嗯，是，很多欧洲国家都在关于接收难民的这个问题上有不少分歧。
是的，
包括在美国边境线上有来自墨西哥的难民，也有来自其他国家，例如阿富汗的，还有海地的，甚至还有大老远从欧洲流浪过去的一些难民，他们都聚集在边境线附近，等待着美国给他们一个可以让他们立足的身份。但是许多难民在边境上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一个能够安定下来的机会，
甚至有些人他都死在了这个边境线上。
是的，很多边境线上的警察，他们对于难民的态度非常的恶劣，有些人骑着马挥舞着马鞭，就像几十年前他们驱赶奴隶一样驱赶着那些难民，仿佛他们是牲畜一般，实在是令人有些痛心。
确实，纵观这个美国的发家史，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从立国之后，甚至他在立国之前，他所作所为都是对人权的一种侵犯。
没错，
一方面呢，美国拿着所谓的人权去谴责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咱就说难民问题，为什么中国那么大的领土，我们却不接收这些难民呢？其实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国家不接收这些难民的原因。一方面呢，虽然我们资源丰富，但其实我们拥有的是人口啊，也是全世界最多的了。
是，我们的人口基数支撑不起那么多的难民。
对对，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资源丰富，但其实并没有丰富到那个说我们人均水平比较高的这个地步上。
没错，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国家没法承担这么多的难民。一方面我们国家自身还有很多这个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上的人，我们还在为这个脱贫攻坚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可能去接受这些更多的人涌入来？
是，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另一方面就是，其实我们归根到底啊，这个难民之所以产生，还是因为战争。 那么这个问题又回到了美国自己的身上了。
是的，还是要回到战争的发起者身上。
对对对，如果他不发起这么多战争，又哪会有这么多的难民呢？对吧？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他不需要过多的关注我们国家是不是该接收难民，而是应该关注他们自身是不是应该发动战争。美国一直拿着这些所谓的这些人权道德工具来绑架我们，来指责我们，不光是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从这些当中我们都会看到美国一直在谴责我们。但其实呢，在之前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调查这个评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排名是很靠前的，而这个一直在指责我们的这个美方，他们的排名倒是很低的，对吧？
这几年的关于人权问题上的评定，他们一直都是垫底。
对，说造成这个美国排名垫底的原因是什么？还是一个老话题，
种族主义。
对对对，说到从美国这个建国以来，从这个林肯立下了这个解放黑奴这个之后，这个规矩之后，这个到现在都很长时间了吧，得有几百年了。
是的，前后得有200多年了。但是哪怕过了200多年，黑人在美国的地位依然是，在普通民众看来，他们的地位依然是不如白人的。
对，他们的国内种族歧视还是很严重的。
是的，尤其是包括现在也一直在流行的白人至上主义，一直在打压黑人，把黑人当作是社会的底层分子。
对，
哪怕在大街上警察看到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他肯定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黑人身上，而不是那个白人。
这让我想到了之前看的一个电影绿皮书。
哎，对，
对吧？这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事迹嘛。
是，包括从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主角那个司机，对于那位黑人钢琴家就非常不满。
对，
而且在路途上不管
各种警察，
对
吧？
警察刁难他，
对，
然后服装店的老板鄙视他，
是。
哪怕是要演奏的那个饭馆里的那些服务生，
他们都看不起他。
对，他们都觉得这个黑人凭什么穿着一身西装赶到这里来，就觉得很奇怪。这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现状非常真实的一种反应。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电影这个拍摄过程中呢，他就是这个主角他越往南走，这种歧视就越明显。
对，因为当时那个南北战争，主要打的就是南方的那些奴隶主。
对对，
他们思想里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对于黑人的那种鄙视
是
很可怕的。
其实要说这个黑人啊，我更想说的是跟我们大概有着相似，就是同根同源的亚裔群体。
是的，
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地位其实比黑人待遇还要低。就像之前网上有人说小白歧视小黑和小黄，这个小黑呢又歧视小黄，然后反过来小黄去同情小黑，对不对？
对，这是一种很可笑的现象。
啊、对对对，
明明黄种人和黑种人是一起被歧视的，
对，
甚至黄种人的地位比黑人还要低。
是的，是的，等于处于是鄙视链的最底端了。
对，鄙视链的最底端了。其实，在我看来呢，与其更多的关心远在美洲的那些大洋彼岸的亚裔们，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现今的中国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的环境，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不算太友好。
对，
很多欧美国家啊，借由人权的名号跟在美国的后面，不停地对我们国家的行为横加指责。
对，
像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甚至就是一点点很小的事情，
他们都会无限放大。
对，像之前新疆的那个长绒棉事件，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构出来的假象。
对，
却借此无限放大，上升到对国家行为的攻击，对民族行为的攻击，这是让我感觉非常不可耻的。
对，你像美国，他指责我们说我们在奴役少数民族，但其实呢，我们并没有奴役少数民族，我们与少数民族共同和谐的发展。
对，
反观美国，他自身呢，他们却本国就存在着奴役问题，他不去关心，反而去关心我们的问题，
这属实是有点无厘头了，
多管闲事了。
是，
美国其实它一直在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它对这个世界格局啊，一直在横加的指手画脚。那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中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格局呢？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一个世界格局，而不是像美国说的，他自己发展，然后看着别国弱小贫穷的，对吧？
中国一直秉承的是和平繁荣和多边主义，追求的是共赢，是大家一起逐步走向美好，而不是像美国所追求
的损人利己的经济，
是只发展自己而不顾其他国家的死活。
从周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然后后来又总结出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后来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像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嘛。
对，一带一路，
我们国家呢一直在想着是我们要先富后，然后再带着别人一起富，让世界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呢，我们国家一直在向西方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政治制度，学习他们的一些优秀的文化内容，甚至是学习他们的语言。我们始终秉持着一种开放繁荣的心态，这也是我们中国40多年以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在我们的中国发展起来了，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也是时候来学习一下我们的东西了。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有这样的心态嘛。
对。
出现的问题不应该用放大镜来看待，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例如意大利，这是双方的选择，尽善尽美的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逐步靠近。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为他们培养了万千人才，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利无数，全球化的背景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抱怨，不是强硬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而是要采取对话的形式，多听听别人在讲什么。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出现很多新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暖、践踏人权、恐怖主义、南美差异，这些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合作来解决。中国在全球化现实面前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讨论如何保护人权、发展人权，如何将人权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连。有一位来自非洲的代表发言称，我们国家有民主选举，但是没有粮食。那么对于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这些国家来说，究竟是西方所谓的民主更有借鉴意义，还是有饭吃、有学上、有房子住更贴近这些国家的民主呢？民主的定义和人权一样，不是单维度的。感谢收听本期的视点链接，本期编导波比，播音江彤，未来宣传大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去留住这个瞬间，在来不及挽回之前。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当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和我去冒险。不经意划过发尾的指尖，还有冰镇汽水的猜不到你给谁写，对着海风的明信片。
前都不算终点。曾经的关于以后所有的幻想已经太遥远，可记忆中的你想要我怎么说再见，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余晖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